福音，马太福音四章，我们从一节先再读一下吧。上次我们读过一次啊，先读到十一节。大家都看到了，马太福音的四章一节，我们读到十一节。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
他禁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走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
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你的神。
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物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
对他说，你若服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
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得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
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
好，那我们先停在这儿啊。那开始之前呢，我补充两句啊，就刚才讲到那个异端和邪教的事情呢。那我们地上现在呢有不同的教派啊，那有不同的教派，他们可能会有对圣经不同的理解，有自不同的教义。这个是什么性质的事情？这个是启示录里面七个教会性质的事情，就是他们每一个教会的特点会不一样，而且呢都有每一个教会的问题，所以这个不是异端和邪教的概念啊。那异端和邪教是它完全不是那七个教会里面的一类了，所以你会看见今天地上有很多基督教的宗派呢，它多少都能归在这个不同的七个教会的这个类型里面啊。有些可能问题可能走得离世界比较近啊，有的可能这个有什么耶洗别的这个问题啊，有巴兰的问题啊。这个都是教会走歪了的事情，而不是异端和邪教的事。异端和邪教是彻底，它是打着基督的名义在那搞假的哈。事实上，它并不是从圣经里来的。啊，我们从这个四章的一节开始往下看。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我们上次开了一个头，回顾一下，就是第一呢是耶稣受试探是被圣灵引导的，这说明呢这个是主的带领，是神的带领啊，目的是其实就是以我们的身份再去经历一次试探啊。我们都知道先前的亚当也经历过同样的试探，只不过呢他失败了，是吧？这个所以耶稣在这地上呢其实要走了一遍亚当走了但没走成的那个路啊，只不过他是幕后的亚当，他成了，他不但成了，他还把先前亚当所造成的后果呢给挽回了。所以在这里呢他还没有上十字架，所以他要做的呢，他要先经历先前亚当经历的一切啊。那否则的话呢，你会说，那他也可能犯罪了，对吧？那他犯罪了，他怎么来这个救我们呢？所以耶稣他不是说他没有经历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大家记住这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点啊，因为否则我们会说，那我在这里呢，你不知道我经历了哪一些试探，所以我最终犯罪是有理由的。但是呢，当你看完今天要看的这十一节经文，你就知道了，其实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呢，耶稣全都经历了。因为在一会儿我们查到最后，在路加会有一句话说，魔鬼用完了他的试探啊，在马太没有讲到，路加讲说用完了，就是魔鬼就在耶稣这呢，该用的全用上了啊。就一共等会我们会分成三类哈。这三类的魔鬼该用在耶稣身上都用了，但是在亚当身上呢， 魔鬼其实只讲了一点，亚当其实就吃了那个果子，就失败了。然后第二节呢说他禁食四十昼夜哈，首先我们看禁食，这说明他又是一个主动的概念，他并不是一个被动的概念。我们知道呢，在旷野呢并不是没有吃的哈，旷野应该是有的，至少有蝗虫吧，有野蜜吧，对不对？那施洗约翰能吃，主耶稣怎么不能吃呢？对吧？就是但我真饿了，我去找点蝗虫野蜜总能吃吧，对不对？所以这说明呢，他全部都是一个主动的意思。就像上次周弟兄在讲到这个耶稣乃至上十字架都是主动，他的死都是主动的，对吧？就是他之前法利赛人一直想杀他，一直杀不到，最后呢那个兵丁想去杀他呢，他已经死了，前面总是太早了，后面又是太晚了，所以他请收取我父啊，收取我的灵魂，这是他自己把灵交给了父，说成了啊，他就低下了头。那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主动的过程，所以在十字架是主动，在这里呢，耶稣受试探呢，一样是主动的，是圣灵带着他愿意这么做。那为什么要加一个禁食四十昼夜呢？我们这四十这个词啊，让我们想起什么是吧？旷野是吧？旷野那个是多少？四十年是吧？的确是哈。那我们都知道呢，在旷野的四十年呢，以色列人也经历了一些事情。大家想，大概想一想，经历了哪些事呢？比方说呢，没有水啊，没有水喝，对不对？没有吃的，然后呢，还没有肉吃，对，没有肉吃，没有吃的还分，没有粮食吃和没有肉吃，对吧？还有呢，就是不敢去打仗，对不对？就是看见要打仗就说不行了，我们要回埃及啊。然后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每一次呢，他们碰到这些事情以后呢，那些软弱抱怨的人呢，都是一个建议，说什么？我们回埃及。对，他们都是一个反应啊，就不管碰到什么事情，到最后呢，他们的结论就是那咱回埃及。等会儿我们来一起分享对比一下这两个事情啊。其实以色列人在旷野的四十年啊，其实就预表我们自己的在地上的生活啊。注意是预表哈，这个不牵涉到以色列那一代的以色列人有没有得救啊，这个是他们一个一个人的事。但它整体呢，它就是预表我们在四十年的一生里，我们要去经历的很多的事呢，在这里，在耶稣旷野的这些日子里呢，他都经历了。而且有一个特点，大家发现呢，耶稣是四十天之后再来经历的，以色列人是一进去就开始经历的，哪一个更难呢？
最后
啊，因为犹太人刚刚出红海的时候，其实应该是信心很大的啊，也就走了几个星期就到了马拉，苦水变甜的地方，一看到苦水就开始抱怨。那红海和那个那天逾越节晚上杀长子，这可不是一般的神迹了，这是大得不得了的神迹了。就只是几个礼拜以后，很快他们就不行了。那这个饿了四十天啊，然后再去经历这三个试探，其实我们回过头来看呢，主所面对的，或者主在我们的位置上所去经历的这个试探，其实是我能想得到的最大的，已经没有可能比这更大的。而且第一个就是饿了四十天之后的食物，这个对比和反差太鲜明了。对，就是饿了四十天之后的这个食物啊，就是你可以想想你在什么时候食物对你做构成最大的诱惑呢？一定是你最最饥饿的时候。所以而犹太人当时，以色列人当时出埃及的时候，其实他们都带了食物的，他们是不是都面都团在那个，对吧？大家都记得吗？这个他们是掳掠了埃及出来的啊，反正埃及当时能搬得走的，他们呼噜哗啦的都搬走，所以他们其实并没有 太糟糕的情形。我为什么做这个对比，其实就告诉大家，其实我们当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我们所面对的情形其实是非常非常可控而有限的，真的是非常可控而有限，根本没有到所谓的很危急的时刻。那比方说我在旷野40天，我甚至可能会出现情形，我会害怕，我会怀疑啊，我说是不是神把我给忘了，然后我会恐惧啊，因为这马可福音讲到说有野兽跟他在一起啊，对吧？好像我看一下，是马可就讲了一点点啊，马可的一章，对，马可的一章13节，对对，马可没有讲详细的这个受试探的过程啊，但是他讲到了是圣灵把耶稣催到旷野去的啊，他是特别特别特别清晰的是，其实耶稣并不知道要去的，这个就是圣灵就带他，你要去，其实就是神一定要他去的，就你要到那里去，去了以后那个地方40天没吃东西，还有野兽待在一起啊，不是说蝗虫啊，这是野兽，就是这个野兽是会害人的野兽啊，你会害怕了，你会觉得怀疑，你会觉得你的神抛弃你了，你会起苦毒啊，你会觉得我是不是得自己想办法。那自力更生嘛，那我没有地方可以依靠，我就依靠自己。所以在这一切的这个时间里面呢，我自己默想啊，我觉得主若不是每天的祷告跟神在一起啊，他这四十天下来他是很难说不起这些心的。当然神是耶稣是神啊，他不能犯罪啊，但至少是我来说，我觉得如果是我要真的面对这样的情形，你若不是常常的祷告读经，或者说你常常的跟主在一起，这40天有足够的理由让你远离神啊。所以禁食40昼夜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细节在这里啊。那2节的后半段呢，说后来就饿了，这时候开始讲到他肉体的需要了。那试探人的近前来，我们上次最后分享的这个试探人的就是撒旦啊，这时候他的形象叫做试探人的。为什么叫试探人的呢？就是因为他不能强迫。大家要注意这么一个特点，他没有说胁迫人的近前来，他没有说威逼人的近前来，对吧？他说试探人的近前来。所以呢，我们圣经的词呢，它都是很准确，它总是说试探试探，它没有说绑架，没有人是被罪胁迫的，都是被罪诱惑的。这两个词有什么区别？对，就是你有主权的，有主权的，对不对？试探里面你是有主权的，胁迫里面你是没有主权的。对吧？那所以在那个乃曼的那个故事里面，乃曼最后得救了，也不能讲得救，他得医治了以后，他跟以利沙说：“以后我只拜耶和华，但是你容许我一件事情。”大家还记得哪一件吗？就是我扶我的王进去他的庙的时候呢，我要屈身，哎，我要扶我的王，我要屈身。这个呢，其实他是在他人的权柄之下，为什么？因为他是那个王的仆人，他是在那个王的权柄之下，这个不叫试探啊。真正的试探是什么？就是你可以拒绝的，你可以拒绝。我们在跟罪做斗争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常常会害怕说，哎呀，这个邪灵魔鬼啊，很恐怖。是不是我在外面走一走，他就跑到我身上来了？我告诉大家，这不可能啊，这不可能啊！为什么不可能呢？因为他若有这个本事呢，我们全世界没有另外一种人全是被鬼附的啊！他不会客气的，他不会说呢，我觉得你看上去挺面善，我就不附你，我去附他，不会的。邪灵和魔鬼他没有任何的强迫你的能力。大家体会体会这个意思吗？就是除非你自己愿意，你自己愿意，比方说呢，你就是喜欢拜一样什么东西，你拜着拜着，你怕了， 最后呢你把自己主权交给他。那还有呢，您可能小的时候啊，父母领着去了不该去的地方啊，这些全都是权柄已经交给他了。但是这里我们讲到的，所以我们要讲这个试探人的特别重要的一个点呢，他一定是用诱惑的方式。所以等会儿我们会总结一下，这个你们会看见的，他都是用一个词，用个词组叫你弱，你弱，你要试哈，你弱怎么怎么样呢，你就会怎么怎么样，对吧？他三次都是这个，都是个句式，对不对？你看三次他都说你弱怎么怎么样就会怎么怎么样。我可以换一个词说，你若不怎么怎么样你就怎么怎么样，是完全不一样的性质，对吧？你若不听我的你有的好看，是不是？这叫胁迫。所以呢，我告诉大家，如果撒旦他都没有胁迫强迫你的能力哈，那你想呢，我们的主会不会强迫你？也不会的。所以得救哈和失丧啊，到最终都是个人的选择。所以这是个特别重要的真理啊。所以我们到最后呢，你不能说呢是因为主没救你啊，因为你的确把主权交出去了啊。到最终呢，你也不能说呢那个人呢是这个就是因为主更爱他所以拣选了他。到最后呢，一定是他在一样的环境里他付出了信心，他选择了相信。所以神也不胁迫的，只不过呢神不试探人，撒旦是用撒谎的方式，撒旦就是想尽办法把你框进来，神呢就只是用爱呢告诉你真实的情形是什么。撒旦在骗，神就把你告诉你这个真相，这就是真正的属灵征战在打的这个过程。我们继续再往下看。对他说呢，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然后我们先看你若是神的儿子哈，若是我们刚才讲的，他为什么讲若是呢？他就想引起你在这个事情上的 ego 吧，英文叫 ego， 就是自我，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让你自己去选择。所以撒旦用的方式呢都是鼓励你，怂恿你，诱惑你，说你其实很厉害的，你很厉害。激将法其实是我们人的这个方法了。撒旦比较聪明的地方在呢，就是他用的是，对，他用的是你里面自己愿意做主的那颗心，你想要做主的那颗心，就是我们每个人里面都有这颗自己做主的心啊。就这样，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比方说呢，圣经有一句很好的话，他说呢。他说你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总要倚靠厚赐百物给人享受的神。这好像是提摩太书里面讲的。哎，这个很有意思。无定，他说钱财是无定的。他说神呢，这个时候神的定义呢是什么？厚赐百物干什么？给人享受。他你讲得很清楚了。他说你有两个选择，你不要去倚靠那个钱财，那个钱财的本质是无定的。你要去倚靠那个神，那个神呢他非常愿意厚赐百物，而且厚赐百物呢也是给你享受，给你享用的。他不是一个苛刻的父亲，他不是一个刻薄寡恩的父亲，他特别愿意给你享受。然后这个时候有意思了，我们人呢肯定会选择前面一个。为什么呢？因为前面一个我能控制，后面一个我不能控制。大家清楚这当中的区别吗？就算我脑子里，就算我理性非常的清楚神的话，我还是有冲动选择前面一个。为什么？因为前面那个我在我手里，我放心呢，我是我的嘛，我说了算嘛，再无定，我让他尽量不无定嘛， 对不对？我让他尽量确定吧，我控制，是我。后面一个是什么？是他。你让我不依靠我去依靠他，我就做不到。这就是哲欧弟兄这次来想表达的一个主题啊。他几个讲道里面，他都想表达这个主题，就是因为他去年来过一次嘛，所以他去年告诉大家神是我们的救主，他今年想告诉呢神是我们的主。可能这次呢有多了一些新朋友啊，所以他救主没解决的时候，大家听是我们的主就有点意外啊，有点不愿意接受啊。其实他去年就讲了神是我们的救主，我们先认识他是先从救主认识的。但是你一定要走到一个地步呢，你要把他当做你的主。这个主就是什么？主是这个 power， 那个 authority， 就是主权呢、啊、就是你的主权要交给他，而不是交在自己手里。所以你若这个词呢，其实是恢复了你的主权。大家能清楚这个撒旦的伎俩在哪里吗？它不是个简单的激将法，它恢复你的主权。恢复你的主权，撒旦就得逞。撒旦不需要说你一定要来拜我，他无所，你只要拜自己，你就在拜他。为什么？因为我们本来从亚当来的，我里面有 sinful nature， 有那犯罪的本性。就是我只要不把自己交给神呢，我最终就是把自己交给撒旦。你还记得九弟兄好像是昨天晚上讲的，你没有第三个选择，你就两个选择，你要么选择把自己交给神，你不把自己交给神，你就已经选择了把自己交给撒旦。所以撒旦在这呢，他并不是像我们人所说的，哎，你来拜我，我是山大王，我是什么什么，那你会想我凭什么拜你啊？他说你拜你自己就好了，你若是什么？你若是亚当的孩子，你若是很牛的人，你若是这个做生意很厉害的人，你怎么怎么样？这样的话一出来啊，基本上呢，你在里面那个 ego 就出来了啊。然后呢，神说的那一切要依靠他的话呢，就全都丢到九霄云外去了啊。然后呢，第二件他才告诉耶稣做一件什么事呢？吩咐石头变成食物。这件事情有一个性质啊，有个本质，大家想一想是什么？
是
神。这件事情的本质呢，是他背逆了神的话。撒旦做两件事，第一呢，让你里面的那个我出来，依靠自己；第二呢，依靠自己来做一件违反神的话的事。因为神当时带着他进去禁食四十昼夜，有说他要给他吃的吗？还没有哈、啊。我们都知道神的旨意是圣灵催逼他过去的。你们看十一节最后是什么？有天使来伺候他，对不对？神的时候没有到呢，对吧？神是会给他吃的，不是这个时候，而且也不是什么自己变戏法一样，哎，石头变食物，对不对？这两件都不是神的旨意，耶稣知道吗？耶稣知道。所以你若呢，是会让你里面的心出来，因为这个时候耶稣在一个什么，在一个特别大的肉体的需要里，这肉体需要饿呀，渴呀，四十昼夜，他得要吃要喝，然后这个时候如果你的 ego 一出来，你的自我一出来呢，你很容易就觉得那我可以啊。你就开始编一个很好的强大的逻辑，我本来就是神嘛，我是可以把石头变成面包的嘛，我是可以这么做的嘛。但是这样做呢，在灵里就丢掉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东西，就是你背逆了神的话啊。所以你会发现呢，试探人的伎俩啊，它总是什么？它总是以短暂来换永恒的，对不对？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特点呢？他总是以短暂来换永恒的。那个亚当就吃了这个亏，对吧？以短暂换了永恒。短暂他是高兴了，那个果子也悦人的眼目，好做食物，吃了还让我更聪明。永恒是什么？永恒他就失去了。对，所以撒旦的伎俩，等会我们会反复再看这个逻辑哈，一模一样的。但是呢，在第三节就已经显明了，撒旦就这一招啊，其实就这一招哈。 第四节，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样的三节和四节哈，是第一个试探哈，叫做肉体的情欲啊，在约翰一书的一章十六节讲到过，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查。约翰老弟兄呢，他总结了三个点啊，一个叫肉体的情欲，一个叫眼目的情欲，一个叫今生的骄傲啊。约翰一书的一章十六节啊，我们看稍微看一下吧，稍微看一下啊。新约的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约翰一书的二章十六节，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三个点啊，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世界就是撒旦，对吧？就是从恶者来的。所以呢，恶者能够试探我们的三个方面呢，就在这里了。所以我们要警惕呢，要警醒的三个方面呢，也在这里。第一个就是肉体的情欲，就是我身体说我要啊。然后呢，对付这个撒旦的试探呢，你看耶稣用的方法是什么？神的话，对，神的话。所以我们知道呢，试探啊，我们是很难用我们自己的话去挡回去的，不是很难，就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你只能够依靠神的话，因为这是属灵的征战啊，它不是，虽然它表现在肉体的饥饿和情欲上，但其实最终呢，它是一个试探，因为撒旦想用肉体的这个需要，耶稣肉体的需要，让他去在灵里犯罪，所以灵里的征战只能靠灵里的话语去抵挡。大家体会到这个意思吗？就是我们人去面对肉体的，我会说什么？我不饿。这个其实是，这其实不对的。你这么回答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你的确是饿，因为你这时候呢，其实你的声音，你里面马上会有声音说，你在撒谎啊，你不是饿的吗？你怎么会不饿呢？对吧？你或者是我吃过了，或者我省给你吃，这些都没有用啊，这些都没有用。所以你要知道，我们到最后表现形式虽然可能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这些表现形式，但是最终它的根子全部是属灵征战，所以你一定要用圣经的话去把它挡回去啊。那我们查一下这一段啊，那个《生命记》的八章三节。生命记八章三节，他说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个经文的背景啊，他是在讲什么呢？他是在讲40年神已经快结束了，对吧？几乎要到迦南地之前，整个生命记都是这个背景啊，都是摩西要做最后的叮嘱，因为他要死了，大家要最后进迦南地了。然后呢，他们回顾了一下40年，对不对？所以这样的场景就是耶稣，因为他耶稣不能等40年嘛，所以他是40天啊，相当于以色列人在旷野的40年啊。40年呢，以色列人走完了，耶稣呢40天禁食也结束了，神的吩咐呢就是你要知道，上帝在这40年里苦练你，试验你，这是第二节啊，那个生命记的八章的二节，是要你知道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苦练你，任你饥饿， 将你和你列祖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样的逻辑是个什么概念呢？是告诉我们神做这一切的事有一个特别美好的旨意在我身上，就是让我明白这样宝贵的道理，是人活着不是只靠食物，乃是要靠他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你知道我们打赢这属灵的征战啊，若不明白神那背后美好的心意呢，你是很难去说服自己的，你是很难去胜过这个试探的。大家能够体会吗？就比方说呢，你知道，哎呀，神就是要苦练你，苦练你的目的呢，是让旁边一个人得救，让你吃点亏。这颗心呢，怎么说呢？你很难让你真的胜过这个试探和试炼，很难。我要告诉大家，大家不要去尝试着这么去做啊，因为首先这不是神本来的样子，神本来的样子是让万事互相效力的，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的啊，他是绝对不会只让一个人付出。比方说我替一个长老做翻译，貌似好像是我做翻译，我得到很大的帮助。我不只是在付出，因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做翻译的人啊，那个精神头是最足的，他不能走神，你知道吗？一走神你就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所以这水管啊，是所有的水都得流过这水管的。得益处最大的是那做翻译的啊，因为我不做这翻译呢，我可能还大概率会走神的，会想一想今天中午吃啥啊，想一想昨晚没睡好打个瞌睡什么的，也比较正常啊。这是一个非常小的例子。那神在这里讲的就是这样。而且呢，他在4节那个生命记的8章4节，他说这40年你的衣服没有破，你的脚没有肿。他其实就是想告诉以色列人，你衣食没有缺，身体没有损，但为什么给你这些试炼呢？让你学习灵里的道理。所以这句话就是耶稣直接把撒旦顶回去最有力的一句话。大家能体会这个意思吗？我的神在试炼我呀，我正在得意呢，对吧？马上天使就来伺候我了。大家能明白这颗心吗？撒旦只能退回去，因为撒旦找不到任何的破口。大家回想一下这个亚当的那个例子，亚当撒旦怎么跟他讲的？他说你的神呐、啊、知道哈、啊、你吃了一定会。那句话什么创世纪的3章4节，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其实他特别坏啊，他把神的本意说恶了，大家看见没有？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的3章4节啊，这点非常重要啊，非常非常重要。这是神的本性的概念啊，因为否则的话你不能在试探里去胜过他，因为你总觉得好像你的神要让你吃点亏，达成什么旨意跟你没啥关系啊，其实都是跟你有关系的。都是跟你有关系的。你会看见创世纪3章4节，蛇对你们说，你们不一定死，先他偷换了概念哈。然后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他说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因为神知道你们能辨善恶，所以什么不让你吃。这就像什么？因为妈妈知道这个东西好吃，所以留着不给你吃。听懂这个概念吗？这是撒旦最坏的地方啊，因为他换了神的形象。我们人里面呢，有两一个硬币有两面啊，就是认识自己，认识神，就是我们那个自我要出来哈、啊，他还不足以让你去背逆神。大家能体会到这个意思？就是说，背逆神一定要一个硬币的两面都出了问题，认识自己出了问题，就是呢。我觉得我挺厉害的，我这个自我要出来， 认识神也要出了问题，就这个神大概藏着掖着了，大概呢还弄点什么什么 trick 让我这个上点当，或者呢或者这次就让我吃点亏啊，就是为了造就那个人，那个人我还挺不喜欢的啊，就为了救他啊，让我吃那么大苦，这样的形象。对，约拿，约拿就是我就是不去啊，我打死我都不去，我就往海里走，我看你怎么着。就是这他在这件事情上，如果他认为他的神呢、是这样的一个形象呢，再配合他能够自我也出来的话，一个硬币两面都坏了，就肯定堕落，肯定犯罪。大家能明白这个？所以这样的两前面半句讲你弱，就把你的 ego 调出来，后面半句呢让你背逆神呢，其实是什么？是让你对神的那个形象啊要开始误解啊，要误解神不是这样的，他就是不想让你吃啊，他就是饿着你，你看他40天都没来了，他早把你忘了。这就是撒旦的伎俩，你要把撒旦的伎俩戳破呢，你一定要找到一模一样的例子。一模一样的例子在哪里？就是申命记8章3节，看见没有？一模一样的例子。什么？40年来吃了苦吗？吃了。而且呢40年吃苦吃完了，结束了，已经显明了。而且这个事情呢，最后他们还进了迦南地，这已经成了，在耶稣当时已经成了历史，对不对？这个完全已经定型了，神就是这样的神，而且神是不变的。好，拿出来告诉你，耶稣在这里只讲了一节的半节哈，但是呢你看整个上下文，我们一读完就知道这个的例子就跟耶稣当时要碰到的情形是一样的。他就告诉撒旦，我的主，我的神是什么样的神？是40年衣服不会穿破，脚也没有肿，天上降玛纳给我吃啊，给我苦水变甜喝啊，甚至非鹌鹑来给我吃，是这样的一位神。他不会缺乏我的供应，而且呢他让我在这里碰到40天的饥饿，是为了我灵里的益处，要教导我呢我不能单靠食物，加了个单字，对不对？他不没有说不靠食物，对吧？对，我们人很难走到道的这个平衡上去，我们脑子一热会说人活着不靠食物，只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这个又不是圣经里来的。完了你这个话呢肯定会被戳穿的啊，一戳穿的你否定了一部分，他肯定否定全部，他说神的话都不对。其实神的话不是这么说的，他不是单靠食物，因为呢神供应你食物，但是呢神愿意你明白后面更深的道理，就是单靠食物后面更深的道理，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因为什么？因为所有的这些供应全部都是耶和华我们的神借着话语来的，对吧？因为摩西就是神告诉他的嘛，对不对？摩西的吩咐就是谁的话？就是神的话嘛。摩西吩咐磐石出水，对不对？摩西吩咐这个红海分开，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个是我们胜过试探的一个特别特别宝贵的点啊！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让我们经历这一些，他灵里的美意，我们就能够把那试探人的挡在外面啊！我们再看第五节。我们回到马太的第五节啊，4章5节，魔鬼就带他进了圣城，叫他站在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吩咐你，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马太和路加呢，在这个上面呢次序颠倒了一下啊，就是，路加呢是这一段呢是在后面，马太呢这一段是在前面。这两个呢，一个是今生的骄傲，一个是眼目的情欲哈。今生的骄傲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就是他站在圣城顶上，魔鬼说你跳下去， 神会吩咐使者拖着你。这个时候呢，他要让耶稣里面出来的是一颗什么心啊？就是我是有神的人，我是有父保护的人，要出来那颗骄傲的心呢、啊。就是我挺厉害的，我没有问题的。你看神说了，他要保护我，而且这一段的试探，他撒旦用的是什么？用的是圣经，用的是圣经。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个的难度呢会更大一些啊。但是呢，出于什么原因呢？马太摆在前面呢，我也不是特别清楚啊。路加是摆在后面的，但是呢，今生的骄傲呢会更难啊，是因为他是从灵里出来的啊，他从灵里出来的啊，就法利赛人就是今生的骄傲嘛。那还有一个呢，就是他直接是用圣经来试探你。这个就比较难了，因为呢，当你在圣经里啊，你读到的东西或者读歪了，或者你自己体会呢，神不是这个意思，你很可能，或者你对圣经没有那么熟悉，你很可能会觉得他说的对。那我来告诉大家啊，这里撒旦用圣经来试探人，他也是有一个trick， 有一个伎俩的。就是什么呢？他会偷换上下文的意思啊。我们一起来回到这个，这一节经文呢，是在诗篇的91篇，撒旦的这节经文啊，诗篇的91篇。诗篇的91篇的11节和12节。十一节说呢，因他就是神哈、啊，要为你呢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这个话其实乍一听好像挺有道理的哈、啊，撒旦说的挺有道理的呀、啊，神不是这么应许的吗？大家发现有什么问题吗？大家通篇看一下91篇，很快速的花个半分钟一分钟。大家能发现什么样的问题？大家读完觉得为什么不能用在这里啊？为什么撒旦不能用在这里？为什么撒旦这句话不能用在这里？如果能用在这里，那撒旦没说错嘛，是吧？神是有这个应许啊，这是神的应许没错。神是说他要救他，是说你要，我要用手托着你。
前提是他是在危难的时候，神主动去救他，而不是他我来做这个，故意来做这个。
对对对，这是个很好的点。这是个很好的点。还有呢，再想一想。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我们常常说，我们要抓住神的应许啊。这个是神的应许吗？的确是，一点都没错。但是呢，我们抓住神的应许啊，你一定要看呢上下文，神在什么样的环境里他给出了这个应许啊。整个从91篇的一节到六节哈、啊，神都讲了一个很重要的环境，体现在5节到6节啊， 黑夜的惊骇，白日飞的箭，黑夜行的瘟疫，午间灭人的毒病。我来问大家哈，你们有谁，我们再看那个诗篇的91篇，91篇的5节和6节，那有谁能自己躲过瘟疫啊？举手。没有，是不是？瘟疫是个什么？瘟疫是一个被动的状态，对吧？我在瘟疫里，我能做什么？我做不了什么。午间灭人的毒病，你能做什么吗？你做不了什么的，是不是？瘟疫和毒病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外在环境，而这个外在环境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你丝毫没有办法去改变它。Right， 就是你，这不是来自你的主观意愿能够去改变的状态。好，撒旦现在创造的一个环境是什么？你从殿顶上跳下去，这个不是神的应许啊，这个不是神的应许。为什么不是神的应许呢？就像一个父亲说呢。你呢，孩子啊，你要学会做饭呢，你要会切菜，你大胆的切，不小心切到手了呢，爸爸会一定帮你包扎，啊，然后你拿把刀往自己脖子上抹，你觉得这是父亲的应许吗？这不是父亲的应许，父亲告诉你了一个环境，使你呢不要害怕，午间的毒病，黑夜的瘟疫，你不要害怕，你大胆的往前走，你的父必看顾你。他为什么要给这个应许啊？是为了让你什么？对，是他是有目的的。他说你不要怕，这地上有这些东西的。然后我拿起刀啊，我就手就抖，我这个菜怎么切啊？这切不了啊，这个好吓人的。然后这个时候父亲该怎么说？他说你不要怕，你一听说哎呀不要怕，好，那我往脖子上抹，这叫不要怕吗？这不叫不要怕，这个根本不是父亲给应许的目的，大家能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他说你要踹在狮子和毁蛇的身上，13节啊，他全部在讲你碰到危难的时候你的能力神会给你，也不要怕。但是他没有说呢，你要自己从楼上往下跳，因为你没有必要。这不是父亲给你应许的那个环境啊。我们回到马太，回到马太的4章5节。这里有个意思，很有意思的点啊，魔鬼带他进了圣城啊，是魔鬼带着他去的，看见啊，是神是自己主动愿意去接受这个试探的。然后呢，魔鬼用的呢是圣经啊，我们刚才也分享了这段圣经啊，然后他悄悄的把圣经的上下文呢给换掉了，所以我们要警惕的是，当我们看见有人在讲道。有一些的这个话呢，你觉得好像哪里不对，但是又说不出来，讲的是圣经的话，最好的办法是什么？你回去看那节经文的上下文在讲什么，不要单独只去读这段话。大家能明白这个意思？就是比方说某一个讲道他引用了一节经文，哎，你觉得挺有道理啊，他是说这个，这什么？你回去看，回去看看他在讲的上下文是什么。这里面比较经典的就是那个雅各书讲这个也因行为称义啊，这个大家去看，你去看那个上下文哈，你不能简单的把它抽出来啊，他是在讲得救的信心哈，所以在那个信心里是一定会带出行为来的，所以雅各是在讲信心，没是在讲行为啊，这是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我们继续再往下走。7节，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耶稣还是用什么？神的话。 所以你会看见撒旦用的方法呢，六节还是什么，你若就怎么样，对不对？然后第七节呢，耶稣又是把他就怎么样背后的那个点又戳穿了，对不对？你看他都是一样一样的格式，对不对？前面那个他说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就是把那个什么，把石头变面包的那个点给戳穿了，就是我来告诉你，神是爱我的，神就是要我这个当中学到这个属灵的道理的。在这里呢，他说你跳下去，又把里面戳穿了什么？就是你不能够试探主你的神，主是会保护我的，主当然会保护我，我承认这一点，但是呢，环境不一样，我不能试探他，试探的环境下就不能用这个应许，又戳穿了，看见没有？所以他总是用的神的话哈，不是我们表面看的去解决我们骄傲的问题，解决我们这个灵里的就解决我们这个肉体的这个情欲的问题，他是在什么？他是在把撒旦试探的那个 trick 那个伎俩，那个里面的那个点给戳破，用的这个经文，而且一节经文出去就解决问题。所以呢，我们在应用一下，应用在我们自己身上啊，我们在各种的试探里呢，是哪里来的呢？可能会是从其他朋友的话来的，也可能是我们脑子里自己想的，脑子里自己想往往是有的时候是从撒旦来的。我说哎呀，你的神没看顾你，你看你现在那个身体又不好，你看又这个又生病，又这个生意又不好，你看你的神放弃你了。那这些话呢，为什么你很多时候读经你也没办法解决它，祷告没办法解决它，是因为你没有找到那个点。神的话呢，一句就够了，就把它 戳穿了，而且这戳穿一定是他撒旦引诱你的那个改变神形象的那个部分呢，你一下子把它显明了，有一点点深哈，大家能体会吗？就是前面显明什么，神其实是会看顾我的，只不过他要教导我更深的道理。这边显明什么，神会保护我的，只不过不是你说的这个方式。大家能体会这个性，然后他一句话就把它顶回去。神是会保护我，我没有说不对啊，诗篇91篇当然是对的，但是还有一句话，就是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这你看，就像那个魔鬼一样，他砰马上就退回去了，因为什么？他显形了呀，他扮作一个光明的天使，啪一啪显形，他就退回去。所以我们里面内心在属灵征战的时候，一定是经历这样的状况，只不过呢，我们没有那么顺利，我们得来来回回好几次，哪一句经文一试一下又不对，又错了，再来，大家能体会，就是我们对神的道理不清楚，所以反复的，哎呀，这句话也不行，哎呀，神也不是这样的，神也不是这样的，所以你说到底怎么样才是啊？这就是对神的话一点一点熟悉，让它变成生命的过程。不要着急，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我也是。我实在觉得这个路很漫长，我特别盼望，走成这种，哎呀，一个回合就赢了，一个回合就赢了，这个特别特别好啊！比如你在病痛里，你在需要里，你脑子里有很多声音，你发现怎么赶也赶不走，读了经了，用一些神的话也赶不走，不是神的话没有用，是那个点啊，没打对，没用对，你知道吗？你会觉得，哎，这个怎么搞不定呢？就是神的话不但要熟悉，而且要用的对地方，这就是生命了。就生命好体现在呢，就体现在这里，就一个回合两个回合它就退掉了。但你一直退不下去，你人会在一个什么状态下呢？就很苦。这个苦是什么？是灵力就很纠结，就是灵力很低落，因为你总觉得这个神离你很远，很难受，也抓不到他，依靠不了他，就这个状态，这就叫生命比较差的时候，然后怎么才能胜过他呢？也就用对神的话，然后这个对了以后呢，你很快发现呢，仇敌就退后了，因为当你没用对神的话呢，撒旦总在你这里，他总在搅和，他又有拿这个话又来搅和你一遍，你觉得还是有道理，你总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大家能明白 这个过程吧。啊，我们就继续再往下第八节。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啊，又是魔鬼带他去了，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魔鬼换了个地方哈，这就是眼目的情欲了。眼目的情欲什么？你看啊，看着一切的东西啊，看了就想要啊。其实呢，这一切东西呢，不是你需要的，不是需要，是欲望啊。所以眼目的情欲是直接跟你灵里的或者魂里的那个欲望有关系的啊。你是被欲望抓住，就是贪爱银子的不以得银子为知足。贪爱钱财的不以得钱财为知足，这还是真言书讲的，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呢，钱财的目的是保你日常所需的，但是呢，就我要的时候呢，我眼睛看见了我就想要，就是我看见就想往里扒了，看见往上扒了，这是什么？这个是眼目的情欲来的，这你是眼睛，或者说呢，你的心被那样东西抓住了，不是说瞎子就没有啊。他一样可以想啊，不是，你不能说眼目的情欲一下子就没有眼目的情欲，不是，他一样有，因为只要他知道是怎么样啊，万国的荣华是怎么样，他脑子里就出来了，这就是眼目的情欲嘛，对不对？哎呀，你是坐在那个万国之首的位置，哎，你想想挺好的，一个瞎子也可以想的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你灵里的欲望。那他这边用的是万国和什么？万国的荣华，万国就是权柄。在马太在路加里面他用了两个词，一个叫权柄，一个叫荣华。好像看一下路加的四章，对对对对，有可能，对对，四章的这个五节，路加的四章的五节啊，六节，对他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对吧？权柄荣华，所以万国就是指着权柄，万国的荣华就是指荣华。权柄和荣华呢是两样东西啊，但是它是相连的，所以权柄是摆在前面的，他要先把这地上的权柄给到所要给你，然后呢有了这个权柄，就会带来地上一切的荣华都是你的。对，你刚才说的对啊，就是为什么马太这样是放在最后呢？因为马太是王的福音啊，可能这个对王来说是最难的哈啊，因为你要看到万国你都想要嘛啊。但是呢在这个试探的这个角度上呢，他逻辑哈，就是魔鬼用的这个伎俩其实都是一样的。就他说呢，你要这两样东西哈，是你眼目的情欲里最最重的。就是我看呢，大家体会这里面神用的这三个试探啊，都已经推到了极致。什么叫推到了极致呢？就是肉体的情欲呢，没有什么比禁食40昼夜之后更厉害的。有谁在座的饿过三天没吃东西的举手？没有。禁食过一天的大概有的，对吧？三天大概没有的，大概没有的。40天，我估计没人想去尝试啊，估计7天你就不成人形了啊。为什么是这样呢？就是因为神呢，他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所受的，一定他都明白，他都明白啊。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就像他上十字架之前所受的那个鞭伤，所受的那个羞辱。也是到了一个极致的，就是你不要再去跟他讲我的痛苦，他你不知道，对，耶稣全都知道。你不能跟神去 argue， 说你不能理解我的心，因为你没经历过这个，神全都知道。所以你不能说你不知道，你知道饿三天什么是感受吗？所以我偷了东西，神说我知道，我饿了40天，你不需要偷东西，我饿了40天也没有，这个不是理由。所以大家能清楚这个，他都推到了一个这一类试探的极致。这一类试探背后全都是地上的诱惑，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眼目的情欲极致是什么？万国都给你， 今天给你当个美国总统，你大概屁颠屁颠就去了，是吧？大概率是这样，对不对？美国总统多厉害，对吧？让你当万国总统，你想都不敢想，是吧？你想都不敢想，为什么想都不敢想？因为没有这个职务，你想都不敢想。但撒旦呢？我们知道，等会儿我们会讲为什么他能把万国给人啊？等会儿这是我们，今天结束前要稍微讲一讲，他不是空头支票，啊，大家不要觉得好像，对对对，你给个空头支票这个事情，你都蒙人嘛，是吧？嗯，他有的，真的在他手里啊。今天万国依然在他手里啊，权柄和荣华也依然在他手里。那但是呢，我们先看这个试探的这个点在哪？就他推到一个极致。这个是眼目的情欲最，你没有比这更大的。比方说，我是一个姊妹，眼目的情欲对我是个什么？橱窗里的衣服，看见好喜欢，好喜欢那个大钻戒，好喜欢。我瞎说哈。那比如说，我是个弟兄，眼目的情欲是什么？那 CEO 的位置，好喜欢，对吧？对不对？董事长的位置，好喜欢，对吧？李嘉诚的财产，好喜欢，对。那这些跟这个比起来还差得远了，对吧？所以这就相当于呢，你跑到耶稣面前说我禁食了三天，就等于说什么？你跑到耶稣面前说，你看我有李嘉诚的这么多的财产，我都不容易的，所以我受的试探大呀。耶稣说呢，我更大，我万国，哎呀，对不对？所以你不要说你禁食三天，他说我四十天啊，所以这就是给到了一个最极致。所以撒旦为什么说他把他的试探都用完了？用完了是很多方面的，啊，就是他能给出去的全给了，撒旦在手里再没东西了。还有就是呢，他的伎俩，他世界上的吸引人的东西也就这么几类，他都用了，啊，所以他万国的荣华给完以后，他不会跟你说，哎，我还有个钻戒，你要不要啊？这个没有意义，对不对？但是我还有当时的首富啊。首富的财产是我的，这个没有意义。所以这一些做完以后，试探的这一页就接过去了。耶稣在试探这个上面就得胜了，所以幕后的亚当就做成了先前的亚当没做成的事。啊，那撒旦说，耶稣说这个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哦，等我们前面还有一个没讲完，就是撒旦为什么能开这个支票？地上的掌权者是谁啊？
撒旦。
为什么是撒旦？我们来
犯罪就把这个
对交给撒旦。我们来看一下四章的路加的四章哈，路加的四章的六节，路加四章的六节呢？撒旦对他说，撒旦对耶稣说，这一切权柄荣华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后面这句话对不对？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不对啊。对。所以你会看见撒旦狡猾的地方就在这里了。撒旦狡猾的地方，狡猾他在哪呢？撒旦呢，他讲的是一个当时的事实，也是现在的事实，但是呢他又换了那个原因，又换了那个原因，那个原不是交付他的，那不是交付他的，他是可以给谁就给谁，但那是他骗来的。大家能体会这意思吗？就比方说呢，我是个骗子，哇！我去这个 Jason 弟兄呢，我骗了他十块钱，然后我说呢，这原是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我说了一个当时的状态是真的，就是呢，这个钱现在是我在控制，我的确愿意给谁就给谁。但是呢，有一个不是事实，这原不是我的，是他的，我从他那骗来的。但是撒旦为什么这要说一句这原是我的？
他想当神呢？
对，
他把他自己看成是神。
如果原是他的哈，你还真的可以接。 对不对？我举个简单例子，比方说呢，我说我有十块钱，这原是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啊，然后呢，老陈说，哎，真的，那你给我吧，他拿走了，最后他什么？他是从犯销赃，是不是？那个钱是脏钱的，是这概念吗？所以他先要弄明白这个东西是谁的。这就是你单要侍奉你的主啊，这个东西是你的，是神的，这样东西原不是交付他的，这样东西原是神的。神交付了谁呀？神交付了亚当。然后呢，撒旦从亚当那骗来了，因为呢，亚当吃了善恶树的果子，就把自己交给了撒旦，他成了撒旦的奴隶。大家能清楚这个关系吗？他这个关系是这么来的，就是呢，比如我跟 Jason 弟兄打了个赌，赌完以后呢，他成我奴隶了，完了以后呢，他所有东西就成我的了。大家清楚这个概念，并不是我去什么从他家啊，什么七大筐八大车的都拉出来不用，他自己就成我的奴隶了，奴仆了，那他整个所有他下面的全部都成我的。世界的堕落和败坏就是从那个时刻开始的。最初伊甸园呢，你的手去放在蛇洞也是可以的，跟狮子戏耍也是可以的。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是没有杀生的，那个时候是没有不会，因为第一头被杀的是上帝杀的，杀完以后干什么？给他做衣服，其实是什么？是献祭来着，是遮盖了他们当时吃善恶树果子的罪的，只是遮盖没有赦免。为什么？因为那是羊而已嘛，我猜这就是一只羊啊，应该是只羊啊，你看洁净的生物嘛，那他做，那就是就给他完完全全就为了他去遮盖罪用。在这之前，整个伊甸园的状态是和未来千禧年的状态会是一样的，大家能体会这个概念吗？所以在那个时候，罪没有进来，撒旦也没有进来。但是呢，当亚当把自己交给撒旦以后呢，整个世界就充满了罪，包括动物。所以今天呢，你去野地里，你会怕什么？怕走兽，对不对？为什么会怕走兽啊？因为人杀人，走兽也杀人。千禧年的时候呢，没有了罪，人不杀人，走兽也不杀人。所以大家能明白这个权柄关系吗？谁是动物的权柄啊？人嘛，亚当就是人嘛，对不对？我们在座的全是亚当的后裔，全地都是亚当的后裔，我们主宰这个世界。神让我们主宰这个世界，一开始是用什么？用话，对不对？带一个动物来亚当命名，带一个动物来亚当命名，对不对？现在我们主宰这个世界靠什么？靠枪啊，靠能力啊，靠诡诈呀，对吧？我们这个把各种动物抓来，对不对？你能吩咐说熊从这里走到那里，你看他听不听你的？他肯定不听你。我没说错吧？你说老虎过来，狮子去，他肯定不听你的。没有哪个动物听你的，为什么？因为你已经在罪里了，他也在罪里了。你背逆神，他就背逆你。大家听清楚这个关系吗？就是罪里面就是一环一环都是背逆的。完了呢，当你回到那个神的最初的那个状态，这就千禧年的那个状态。所以你会体会啊，神这个六天到七天啊，千禧年其实就像第七天了，对不对？前面正好差不多六天嘛，现在是犹太历差不多5700多年嘛，啊，那这个就快结束了啊，那这所以这就安息嘛。对不对？所以他说息了他的功，所以整个千禧年神是息了他的功，神是不用做功的。今天神在不在做功啊？在得很啊，每个人心里的圣灵全得靠我们里面圣灵去打仗的，我们能打吗？我们卖给罪的。圣灵今天还在做功，圣灵从亚当犯罪开始就在做功，三位一体的神那个时候就开始做功，做功做到今天，对不对？先是什么？就我们现在讲的几个时期嘛，对不对？ 就是这个时代论的这个神学讲过的这个很多时期，对吧？讲过挪亚的之前是什么，讲过这个律法的时代是怎么样的，恩典时代是怎么样的，到最后回到最初的状态的时候，就是千禧年。千禧年是什么？没有罪了，没有罪就怎么样，安息了。所以在这里哈，我们回到这个撒旦为什么他会有这个地上的万国的荣华的权柄，因为亚当是他的奴仆，因为亚当的后裔所有的人都是他的奴仆。所以现在万国是谁在掌控啊？人在掌控啊。人掌控就是谁在掌控啊？就撒旦在掌控啊，对吧？比方说盖亚法，盖亚法是不是大祭司？大祭司是不是有权力？比拉多是不是总督？他们谁控制啊？撒旦控制了。撒旦让盖亚法干啥他就干啥，撒旦让大祭司让那个比拉多干啥他就干啥。所以撒旦是真的可以把这一切都交给他。撒旦呢成功的做了一次，不是对耶稣，对另外一个人叫敌基督。这是要启示录会讲到的。撒旦会把他的权柄给到一个人，有假的三位一体，这个去启示录大家自己去看啊，就是假的三位一体啊，到最后会出来的。所以呢他说那个这最后都要丢到火湖里去啊，那到最后这个假的三位一体都要到这个火湖里去。所以到最后地上呢大概率啊应该会有一个宗教的融合啊，会有一个人坐在那个位置上，撒旦会把他的权柄给到他，一切的权柄都给到他，所以这个人会很有能力的。大概率呢他应该是坐在未来今天圆顶清真寺那个地方，会有一个最终会有个圣殿要造起来的，他会坐在那个殿里亵渎神的名啊，这个当然都是启示录里面讲到末世要出现的情形。那这个撒旦要用的伎俩，他总是要找到一个能够去用的啊。只不过呢这时候试探耶稣呢，耶稣没有接受啊，所以基督他是不受这个撒旦的试探的。我们继续往下再看十节，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所以九节讲到的你若，又是调出了我的自我。后半段在讲什么呢？他又在偷换了一个，悄悄偷换了一个概念，就是这个权地呢是他的，不是神的，而且呢他愿意恩赐给你，变成什么？他是施恩典的主，看见没有？你看见这个当中的这个诡诈的地方，对吧？我们人常常会去寻求恩典，对吧？但是有一个人过来跟你说呢，我是施恩典给你的，你就容易到他那里去。但实际上耶稣用的这句经文呢就戳破了他的什么？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就告诉撒旦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是什么？所有的恩典都出于神，神是那唯一我需要感恩的。所以侍奉啊是一个在爱里在感恩里的天然的反应。大家能明白为什么耶稣会用这么样的一个话去回应他？因为撒旦在表达我要给你东西啊，我要给你大恩典啊，这个恩典大到全世界都给你啊，你说不要，这个不是你回答他的方式。你说什么？你说我要感谢我的神啊，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我的神也一样会给我，他不但给我全世界，他给我全宇宙。为什么？因为我是他儿子。大家能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整个三点下来你会发现全都是一样的，他都是用短暂换永恒。神不是不给你，神不是不给你面包，后面有天使伺候他，肯定比石头变的面包好吃。大家清楚这个意思？神不是说他要不保护你，他说午间的 毒病，夜间的瘟疫，他都要拖住你，他不是不保护你，但是什么，你不要试探他，环境不是这样的，神不是不要赐恩给你。罗马书怎么说的，他说他既不是爱惜自己的爱子替你死在十字架上舍了，他岂不把万物都白白赐给你吗？罗马书八章，然后直接后面讲到的就是什么，就是爱的颂歌。什么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刀剑吗？是赤身肉体吗？他在讲一个什么道理，我们的神特别愿意赐我们东西，这是一个父特别自然的心态。你说一个大能的父母，他是不是很愿意把好东西给父母给孩子，这是他一个爱里面天然的反应，很自然的反应。只不过呢，你要明白，你这些恩典是从他那里来的，不是从撒旦那里来的。撒旦坏就坏在呢，他悄悄地换了一下，说这一切原是交付我的。你看他鬼吧，对不对？因为马太在这没讲啊，路加讲啊，所以你会看见，但是这个撒旦肯定讲了这个话，对不对？只不过马太没记下来，撒旦很鬼的，他说原是给我的，现在呢，我要做施恩典的主，你拜我就好了。所以最后那个敌基督是拜撒旦的，是三位一体嘛，假三位一体，有假神就是撒旦，对不对？敌基督，对不对？还有那个假先知，就是那个圣灵，假的那个圣灵啊，对，假的灵啊。所以他也是这个假的这个三位一体，所以他就要耶稣去拜他，然后告诉耶稣呢，你看我是那个施恩典的主。所以耶稣找到的那节经文又是恰恰好对的，对吧？所以又是一个回合就结束了。所以呢，我常常在想，如果是我呢，我碰到这个，我会说，我不要世界的荣华，我向着世界死，我这个我向着主而活。我有很多经文啊，我搞了一堆啊，搞了一堆也不解决问题啊，因为那个点不对，那个点是撒旦要你去拜他，那个点是。他要你去认他做主，而不是认神为施恩典的主。然后十一节呢，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我们最后小小几分钟，我们总结一下这整个三个点的试探哈。你会看见三个点的试探的有第一个总结，就是你会它是一个鲜明的对比，就是永恒和短暂的对比。永恒和短暂的对比，所以撒旦呢就是短暂的代表，他总是能给你一些短暂的好处的。短暂的好处是什么？有东西吃，然后高兴一下，你看我跳下去都不死，很高兴的。你从六楼跳下去有人拖着你死不了，你很高兴。然后还有什么？你全部的万国的荣华都归你啊！短暂的，短暂是有乐趣的，这就是罪的特性。罪的特性是什么？你短暂是开心的，不是说没有的啊。如果这个吸毒像吃中药那么难受啊，大概率没人吸，是不是？如果吸毒像劳动那么难受啊，这。我估计也没人去吸啊，否则就没有地上没有那么多懒人了啊。这个他是会快乐的，但是呢，他失掉了永恒的东西，所以他这个和什么赌博上瘾啊，和吸毒是一样的。你赌了上瘾了，你失掉了永恒的生命，但是你一下下呢很高兴啊，这个是第一个共同的点。第二个共同的点，你就会发现他总是用你弱。然后做来吸引你引诱你。你若呢是吊起你的自己里面的罪性，想做主的罪性，然后做的是一件悖逆神的事，而这悖逆神的事呢又是让你去明白神不想祝福你，你要去做的啊， 神不愿意祝福你，就是神石头啊，神不给你食物吃，神这个要你要拖住你的这个身体，神要这个在这个最后，是我来把这个万国的荣华给你。他悄悄的换了一些上下文的概念，他都是这么来做第二个部分的。然后呢，第三点呢，我们的回应全部都是来自神的话，而且是识破了撒旦一试探我们那个伎俩之后，找对神的话来回应的。所以耶稣的受的这三个试探啊，我们总结一下，就这么几个点啊。那我们得救以后经常会碰到同样的情形，怎么打这个属灵的仗呢？你就眼睛擦亮一点，最好呢先看清楚我的 ego 在哪里，我骄傲的点在哪，再看清楚呢我的认识神的形象被偷换在哪里。这两个点对了以后，大概率都能找得到那个对的经文。因为我们找不到对的经文，一般都是眼瞎的时候，或者眼瞎在呢我不知道我错在哪，就我不知道我骄傲的点在哪，我觉得我挺对的，或者眼瞎在呢我根本不知道撒旦偷换了哪一个的概念，我觉得那个道理挺对的啊。因为今天这个异端邪说真的很多，对，我觉得一定对啊。那这两个点如果都对了以后，大概率那个对的经文就会出来啊，因为圣灵在你里面啊，只要我们愿意呢，圣灵总是能把对的经文给到我们啊。盼望我们在未来都能够胜过神啊，胜过撒旦的试探啊，在神的带领下。我们今天就查经查到这儿，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天上的父，谢谢您啊，借着这样的话语，让我们明白您愿意也盼望我们真的有智慧有信心来识破撒旦的伎俩来胜过一切的试探。主啊，我们愿意在您的带领下学习您的话语真的能够在这地上，尤其在这末世，有很多似是而非道理的时候能够明白什么是来自您的，什么是来自撒旦的能够看见自己的罪性能够看见自己的骄傲，也能够识别撒旦的伎俩。父啊，谢谢您，也求您祝福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